弟兄姐妹晚安，继续看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还是同一份讲义，如果你还没有拿过，现在到前面来拿，我们前面还有几份讲义。我们上一次正在讲马太福音记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马太似乎有意的多一点描述我们的主道成肉身的基督，他身上的性格，他的一些性格的特质，那就神的性情，也大致上就像圣灵的果子一样，就是神的样式。而当年神造人的时候，就是按他的样式造我们的，他成全救赎的时候给我们的新的生命，保罗形容像穿上新人一样，这个新人也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神想要有我们有他的形象，无论亚当受造的时候或者我们初得救的时候，这个形象都像种子一样在我们的里面，可是你需要让它成长，让它成熟完美，就像保罗所说的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一样。可是我们来看看主耶稣的这些性格。上一次我们讲到登山宝训，在登山宝训的前面的八福里面就包含了好几样主耶稣的性格，而且很可能都是很要紧的性格，所以主把它放在最起头。我们已经看过什么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沐浴。今天我们看马太福音五章第七节，连续忍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你已经记得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这个有福了，你也可以把它读成快乐了，所以我觉得你想到神的这些律例法则，想到快乐蛮好的。有不少基督徒一想到遵守神的道，都觉得好像是一个难担的担子一样，可是主不是这样说的，只从一起头的教训就说你这样做的人是快乐的。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我们上一次也有讲到清心的，对不对？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五章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把这两样放在一起讲，连续人的，使人和睦的，你也可以说用恩慈待人，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用恩慈待对我们并不友善的人，用恩慈对待我们的仇敌。那也许这一点，我觉得跟后面一点主耶稣所说的，我们应该像世上的光，像世上的盐，我们有好行为表现出来，这世界上的人就要因此把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父。特别是这些方面，一个有连续有恩慈，有使人和睦的人，那包含了同情，对吧？这个连续，圣经学者说这个连续，如果是用希伯来文的话，它这个字的意思是进入人的内心深处，用使我们可以借着他眼光来观察，借着他的见解来思想，用他的感觉来感觉事物。这是一个实在的道路，可是我怕不是每一位神的儿女很认真的 在学习这一件事，这个是需要学习的，对吗？我再讲一遍，进入人内心的深处，使我们可以用他的眼光来观察。那个意思是进入的不是你自己的内心深处而已，也进到别人内心深处。你有没有这个习惯？我们比较容易直接按人的表面来认识他，他的样子，他的态度，他的言语，对吧？可是我们一定要学习操练，养成另外一个习惯，进到人内心的深处。那意思就是说，你对于外表他表现出来他说的话，你不要那么快做十足的反应。你一旦做了十足的反应，你不太可能还去探索他内心的深处怎么一回事。通常我们要晓得人的内心是怎么样，可能要慢一点做出判断，也慢一点做出什么回应，而且要花一点时间，慢慢的，我们会有机会知道人的动机，他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样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习惯，你了解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学习他后面讲的话，是我们借着他的眼光来观察，借着他的见解来思想，而且用他的感觉来感觉事物。我们大概没有人天生会这样的，就是你就是要去操练的。其实也有了，我们有一些天生也可以有一点这个的，比方一个母亲对她的孩子就蛮有这一方面的，她很自然的就常常会照顾到她的孩子的需要，她的感觉，她的想法，这样。当然不是所有的母亲是这样。那我想主一直都有这种原则，就是他常常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所以所有他要我们有的这些东西，最好我们都学习带着一个态度，就是先搜寻我们自己的内心，去找到我们心里面原来已经有一点这个东西，有吧？我们里面多少有一点连续像这样，只不过有可能我们这些东西可能不是对那么多人这样，我们选择性的对某一些我们中意的人，或者我们亲近的人，或者我们在意的人，我们就会有这个。所以你要从这里做出发去学习，能够更广泛的对其他的人也能够学习有这样的态度。我正在告诉你一个我们遵循神的道非常重要的一条道路，一个法则，你有注意听吗？神的法则常常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所以你读到神的话，包括那些命令，一定不要觉得说那是我做不到的，好像那是一个妄自弥高的东西。凡是神要我们做的事，通常我们里面都原来就有一些的。就像主提到那个按才干给人东西，给人银子，有五千两，有两千两，一千两，对不对？有的人习惯认为别人有五千两，有两千两，我是没有的。可是主耶稣的比喻里面并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对不对？对吧？那个觉得自己没有的，他就会把他原来的东西去埋藏起来，那就是神不喜悦的人。这个态度很重要，我也知道这是很要紧的，因为我侍奉主多年来，有的时候会碰到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就是坚持他们，你教导他们东西，他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你不应该这样教导，你不了解，像我们这种人是没有这种东西的。 你告诉他要常常喜乐，他们觉得你应该用别的方式来教导我，你这样教导我，我做不到。可是那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凡是神这样教导，我相信神都认为我们多少有一点。我们有谁从来没有喜乐过吗？只不过你会因为这个而喜乐，可能不会因为另外一个东西而喜乐。可是神要我们开始学习，无论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都可以有喜乐。你一定要先从你已经有的再往前去。我有点留恋在这一件事上没有很快往前去，是要你认真的想一想这些事。这是我们能够走在神的道路上非常要紧的一个秘诀。连续人用恩慈待人也是这样，揣摩一下，你可能对某一些人或者在某一些情况里面你会这样，那你需要做的就是拿起这个来，那是你里面原有的，但是要把它用在你平常并没有用的人身上试试看。如果你小心观察，你会发现小朋友多半都有这个东西。如果他不是你塑造的一个环境把他训练成另外一个样子的话，我认识的小朋友好像每一个人都会有同情心，都会注意到别人，对别人遇到危险遇到痛苦他们会很不忍心，他们会很有同理心，好像他们自己遇见一样，他们很容易因为别人遇见的难处而流泪的，对吧？我没有说错吧？很多小朋友都是这样。就像我们看过的一个故事，一个小朋友跟爸妈去了麦当劳，结果他发现有一个流浪汉进来在吃别人在桌上留下来的。这个故事有一点漏洞，因为麦当劳好像你没吃完的也要自己先去整理倒掉，对不对？不过也有可能有人因为看见那个流浪汉进来，因为流浪汉说我来帮你整理，所以他留给他。可能小朋友他就注意到，他就问他爸妈为什么他吃人家吃剩的东西，他爸妈说因为他饿了。小朋友就说我们买一个汉堡给他好吗？妈妈说他只吃人家吃过的。确实的，有一些 homeless， 有一些街友，他们不要你给他东西，他们觉得好像你在施舍给他。他如果吃人家本来就要丢掉了，他觉得会比较好。结果那个小男孩听他妈妈这么讲，就把自己手中那个汉堡咬一口，然后很快跑过去放在那个流浪汉的桌子上。这是有一个牧师讲的故事，我不知道他是亲自看见的还是编的故事。我刚刚已经想办法替他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完美一点，要不然他有一些漏洞。可是类似这样，我觉得他本来就是可以放在人的里面，就是我们身上也有的时候会闪现一点像这样的东西，对吗？那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性情，那我们应该让它发扬光大吧。那就是主所说的凡有的还要嫁给他的意思。一个有恩慈有连续的心的人，我觉得也容易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怎么样使人和睦呢？那意思就是说，当你遇见有的时候人并不和睦的时候，这不是只讲到你跟别人。如果你常常跟别人不和睦，你常常遇见别人对你有意见，我觉得我们应该停下来想一想，不要总是觉得是别人的错。我们自己要成为和睦的人。 可是我想主在这里讲的是，当别人不和睦，不是跟我们，是有两个人彼此之间不和睦的时候，我们想办法是使人和，想办法去使人和睦。主给这样的人一个很高的一个身份地位，他说这样的人被称为神的儿子，也就是说神的儿子的，他把他自己定位在他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对吗？我们的主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当然这包括了他做的一个伟大的事，使我们人跟上帝天父之间可以和好，可以这样和睦。那不是说神跟我们吵架，而是因为我们离弃了神啊。可是主的救恩帮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可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明确的讲，十字架不只是使我们与神和好，也叫我们与人和睦，对吗？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无论你跟哪一种人，你们之间好像有一个隔断的墙，主把那些拆毁了。那些你认为那个墙是有必要筑在那里的，不过通常那个正是主想拆毁的东西。可是在我们身上，当主是这样，主也希望我们像他一样有这样的特质，这样的性情，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你如果看见有两个人有争执，比方在你的职场上，可能在公司办公室那里，或者在学校里面，你在同学中间看见有两个人彼此有这样的争执或者不和，或者甚至在教会里面你看见这个，你会做什么呢？有的人很快，好像我们的天性是不是，或者有一些人的天性遇到这个很快在里面盘算一下，可能在 很短的几秒钟之内我们就决定了我要站在哪一边。你有没有发现人很容易这样？其实这个社会一直在给我们塑造这种东西，你看新闻多半有这种东西，无论在政治上啦、社会上啦、商场上啦，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里面，那些媒体报道的东西都很容易让你一看那个报道的事情，你就好像你需要选边站，我到底要同意这个边还是同意那一边。你只要看那些网军们他接下去对这个新闻所做的回应，通常都只有两种人，就是一个就是站在这边讲话，一个是站在那边讲话。可是使人和睦的人就不会这样，对不对？我讲的是很实际的事情，自己想一想嘛，你在你自己遇见的场合里面会不会很快的就选择我要靠哪边站，要去判断哪一边对哪边错，哪边好哪边不好。可是我们不要那么快这样，你一旦这样，你就不再是扮演使人和睦的人，你就跟他们搅在一起了。使人和睦的人需要看见人的内心的深处，用他的感觉来感觉，用他的见解来思想。我想一旦你这样做，你就蛮容易发现两边都各自有他们好的地方，对吗？想办法在居间让人可以减少对对方的恶感，而能够使人和睦。即使你不见得能立刻使两边就和好如初，可是如果你能够除去一点障碍，让其中一方对对方开始生出一点他也有不错的地方的念头，我觉得那就是使人和睦的人做的事情了。那也是神的儿子常常在做的事。这是登山宝训里面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在历史上20世纪有一个人，就是因为从登山宝训里面看到这一件事，而把它用在他一生的事业上面，就是印度圣雄甘地。你们知道吗？他是在英国读书的，所以他接触基督教，接触圣经，他从主耶稣讲的这些教训，特别是登山宝训里面学会这一件事情，所以他 回到印度，他面对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面对一个又有英国的强权，可是他们自己的百姓也不是很上进、很争气的样子，在两边他该怎么办？他发明了一个，其实不是他发明的啦，不过在近代我们提到这个都想到他，叫做和平的抗争，不流血的抗争，对吧？有的时候人家把它称之为不合作主义，这个说法比较不好一点。这个意思，如果有的人照着学，可能做起来跟甘地完全两码子事。他的不合作主义并不是常常跟人家唱反调，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当他看见事情是错误的时候，他并不跟着做，可是那个有可能会因此带来一些冲突。当带来冲突的时候，他并不反击，他并不跟人进入争斗里面，他就是有争斗，他是在和平的里面，不流血的抗争。你知道这世界有不少人想要促进世界和平，世界和平是一个世界上很普遍的一个题目，你光看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他们多半都是要借着流血来达到和平的。他们有时候借着一个战争或者一个什么样后来达到和平，可能就会被颁诺贝尔和平奖。可是甘地不一样，如果要带来和平一定要流血的话，他就流自己的血，这很不一样哦。那些政客们或者有时候在台面上也会发表演说讲话很大声的人，他们如果真的要成就一件事，他们很可能是流别人的血，叫做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牺牲一些东西，要付一些代价这样。可是这个是甘地的那个基本的态度，他很明确的宣称他是从耶稣基督学的，虽然他没有成为基督徒，我想那是因为他在英国的时候可能他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照着登山宝训去生活。我想如果那些称为基督徒的英国人都照着登山宝训生活，我自己相信甘地成为基督徒的可能性非常大的。事实上他的观念都是像基督徒，但很多的观念都是像基督徒。几十年后在美国，可能没有很多年了，就是一些年日以后，在美国有另外一个人学甘地，他面对另外一种抗争，也是跟种族有关系的抗争。我们都知道那个美国那个被称为民权的领袖 Martin Luther King， 马丁路德金，他跟那个改教家马丁路德差不多一样的名字，不过他不姓马丁路德，他姓 King， 姓君王国王那个字，他姓金。他是一个牧师，他正生活在美国，为了种族的歧视有最多的争论的时代。那个时候他遇见的时代其实已经是林肯总统解放黑奴一百年后，刚刚好一百年后的事。可是美国还是很不容易到一个地步，甘乃迪的时代，我讲的马丁路德金他抗争的时代跟甘乃迪差不多同一个时代，1960年代，甘乃迪的时代甚至曾经派联邦的军队去美国的南方保护一个黑人学生进入大学，你知道，因为南方在解放黑奴一百年后还有一些单位不让黑人进去的。 马丁路德金他所做的事，他自己很清楚的讲，他是学甘地的。不过我觉得这个很奇怪，他是一个牧师，然后甘地是学登山宝训的，他其实没有必要学甘地，他有登山宝训可以看。不过那就意味着，可能就是在美国也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甚至传道人，并没有把登山宝训当真，所以需要从一个印度的异教徒身上看见一个人认真的实行登山宝训，会是什么样的形象，什么样的形态？我讲这些，我觉得让大家可以更深刻的想这一件事情。哦，你是一个基督徒，许多年的基督徒，你怎么看待登山宝训的？有的人太快因为一件事情就停留在那里，或者把登山宝训排斥在外，就说这讲得太不合理了，什么有求你的就给他，那如果人家都要来要跟我要我的房子，要我所有的存款，我是不是都要给他？怎么可以人家打你的右脸左脸就转过来由他打？有不少基督徒就在那里就停住不前，甚至因此提到登山宝训，带着嘲讽的态度提到他基督徒，怪不得他们不遵守这些。可是我觉得应该有不少基督徒跟我一样，信主以后最常读到的东西之一就是登山宝训，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开始人家告诉我们要从新约读起，我们就从马太福音开始读，很快就会读到登山宝训嘛，它是第五章而已嘛。可是刚开始信主的人看人啊，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那种很有自律的人，就像我那个时候也是这样，我常常刚信主的时候常常读了一些登山这多一些圣经以后就会荒废了，就没有每一天读，过了一阵子又再一次被提醒要来读圣经，已经不记得读到哪里了，就再从头读起，所以登山宝训早期就读过很多遍了，至少那是圣经里面很起头的教训，应该要熟悉的。我真的觉得如果神的儿女有更多的人认真的施行登山宝训，我们传福音就变得很容易。你施行登山宝训，我觉得那才真的叫做做基督的见证。做基督的见证不是只是去跟人家讲福音，要人家信耶稣，告诉人家拜偶像是不对的，并不是的，是活出基督的形象来，这个叫基督的见证，对不对？而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你看我们的主为了要成全这个和睦，他也流自己的血，不是吗？那就是甘地所学到的东西。这是很实际的。原谅我再给你讲一次这个故事，我们中间很多人来听我讲过。多年前我读到一本书，有一个女记者，在美国一个女记者，她有意要写一本书，看看在美国一些中大型企业的企业主里面是基督徒的，有不少是基督徒，而且是宣称他们是那种会去聚会，也是在信仰上是很基要派的，很认真的爱神的基督徒，中大企业的企业主。他弄了一些问卷，去访问他们，后来写成那本书。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个像这样的故事。从一个印刷厂的老板知道一个故事，就是有一次他接了一个客户的一个订单，一个很小的订单，要印一个宣传单。他没有立刻做，因为那个是很小的事情靠近的时候去做，他才发现 他才去注意那个东西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都要留意，不要这样了。就是有什么东西，即使你不是立刻要做，你也稍微看一下它是怎么回事。就像我要求我们的主日学老师最晚礼拜一要开始备课，就是这样。你要先知道 下一个主日你要教什么，这样很能够帮助你。如果那个课程你需要有更多预备的时候，你才会来得及。可是这个老板没有这样做，所以当他注意去真的去进入情况去看他要印的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发现是一个他们的立场是他不能够同意的，他觉得是不合乎圣经的，他们的一个募款参会的 DM， 所以他觉得那是他的原则。我想他在回应这个女记者的问卷跟他的访问的时候，可能蛮以他用这个来表明他是一个向神忠心的人，他守住他的原则，所以他就告诉客户他没有办法帮他印。可是那个结果是害那个客户也来不及再做一些事情，所以就那个募款参会就失败了，也等于是亏损一些钱。这本书里面会记这个故事，是因为他刚好接触的另外一个印刷厂的老板，也当然一样是很好的基督徒，而且遇见的是非常接近的 case。 我想我们在很多行业里面都有可能遇见这些事，我们遇见一个冲击，可能会使我们违背我们的良心，我们要向主忠心的话，我们要像但以理一样不吃王的御膳御酒的那种遇见那样的问题。所以印刷厂老板也是这样，所以他发现他如果帮他印，他会失去他的立场。可是这个老板他想一想，他做另外一件事。我想这是一个会去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想事情的人做的。不要忘记你要向主忠心的时候，主把另外一件事跟忠心放在一起，就是良善。我们不要因为忠心就动手打铜板排挤别人。所以这个老板想一想，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告诉客户说，我实在不能够赞同你们在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帮你印，我不愿意这样，超过我的良心。但是我知道如果不帮你印你会受亏损，我不要亏欠你，所以我决定做一件事，就是我还是帮你印，但是为了表明我不赞同这些事，所以我不收你的钱。你知道这两个基础老板都表达了他们的立场，对不对？可是带来的结果，一个是别人受亏损，一个是自己受亏损。那就是登山宝训的精神带来的区分。就像甘地一样，要流血，如果一定要流血，就流我的血，而不是流别人的血。我们有很多机会遇见我刚刚讲的事情，虽然你不开印刷厂，你也不是像甘地一样，可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小范围里面会遇见这一类的事，对不对？带着一个态度，多一点想到别人，有恩慈，有怜悯，这样当你遇见这些事的时候，你不会很快觉得要向主忠心就摆在唯一的位置上面，所有的眼光看的就是这一件事，做完以后还自己觉得你像但以理一样向主忠心，你却没有注意到但以理才不是这样。但以理在忠心的过程里面，你在但以理书里面你看过哪一次他因着向神忠心叫旁边的人受亏损？从来没有一次。所以后来当狮子没有咬他的时候，他跟尼布甲尼撒王讲的事就是这样，他说他没有做过什么亏损的事情，所以神保守他。 八福的最后一个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快乐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八福的第一福跟最后一个福都是天国是他们的，对吧？其实这个是第七福吗？我看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连续、清心、使人和睦，
那是第八个，没错。
所以有的人会把这个分成两个，分成两个就变成九福了，可能八福比较好一点，这个数字好一点。不过至少这两件事是类似的，一个是为义受逼迫，一个是人若因我辱骂你们、毁谤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话回报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这里实际上讲到你在各样的困境里面、艰难当中，你要快乐。这是登山宝训里面主耶稣讲到他喜乐的这个性情很重要的经文啊。有人这样讲，我很同意。他说，新约圣经在使徒的书信里面提过好些我们常常讲的神的命令，每一个命令都可以在登山宝训里面找到。我蛮同意这一件事的。新约圣经几乎每卷书都有提到常常喜乐，像这样的命令、这样的教训，在登山宝训里面也是这样。喜乐，你有没有想过喜乐是神儿子的性格之一？圣经刻意的标出这件事情来，圣经称他的提到神的时候说他是最喜乐的神，对吗？对吧？我就走到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记得这个话吗？这在哪里？诗篇四十三篇的话记得好不好？诗篇四十三篇有另外一个地方，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诗篇四十五篇的话，提到那里是一般被认为是弥赛亚预言，提到将要来的基督，他这样讲，他说神用喜乐油膏他，胜过告他的同伴。所以那里 不但讲到他喜乐，而且显然讲到他比旁边的人都喜乐，比他的同伴都喜乐。我们如果要像耶稣，我们也要这样，你一定要比你旁边的人喜乐，你不要只要比别人有钱、比别人有地位、比别人成绩好，你不要只追求这个，你一定要追求这个，因为这是圣经里面用一个比较的方式讲到我们的主的一个东西，显然我们的主觉得在这方面比别人强是重要的事，对吧？记得好吗？年轻人应该带着这样的野心，带着这样的企图心。如果你听见人家说要追求卓越，你就把它翻译成像这样的话，追求卓越其中一个意思就是我要在喜乐上面胜过别人。好，很重要的一件事，试试看。你记得我们的主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告诉我们，当他讲到他来到世上要把神表明给大家，可是旁边的许多人并不真的认识他，也没有认出他所讲的是怎么样是神的道。他提到这些的时候，路加记载了一件有点奇怪的事情，所以耶稣就欢乐起来。那是圣经里面用这样字眼讲到主耶稣唯一的一个地方，耶稣就欢乐起来，感谢上帝，有没有？他感谢上帝说：“主，我感谢你，让这么多的人跟随，让教会这么多的人来。”他不是这样的，他说：“主，我感谢你，因为这些事你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像婴孩就显明出来。”我们继续 看登山宝训，你就会看到接下去主讲到关于我们的脾气，动怒怀怨这一件事，然后后面提到圣洁，提到启示，你还有一些地方看到他主讲到不要为明天忧虑，让我们他给我们标出你关注的事情应该是什么，什么是优先的。也有第七章也有提到不要批评论断，我特别讲这三件事，这三件事我觉得都会带出同样一个结果的，一个就是不轻易的动怒怀怨，一个就是不为明天忧虑，你的思虑挂心什么事情，第三就是不批评论断。这三件事都是我们的主的特性，他有这个特性就会带来一种生命的光景，就是他蛮有平安，蛮有安息。这个是很要紧的事。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是我们应该经常用来衡量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一个人生命有长进，应该要带一个标记的，就是更有安息稳固的灵。你想要知道你生命有没有长进，不要多一点用你的圣经知识啦，你的属灵的经验啦，你有没有更多经历神迹奇事啦，这些都有可能对我们有帮助。可是你用来定义你的生命是不是有成长，我觉得至少我自己最喜欢用这一件事情来定义它，就是我们有没有更有一个安息稳固的灵。那是我们的主的特性。你读福音书，你读过主耶稣毛毛躁躁的样子吗？一定没有读过，对吧？可是我们旁边的人会有毛毛躁躁的情况出现，是很普遍的事，对不对？在我们自己身上也是这样。你看过主耶稣因为什么事而慌张过吗？或者很忧虑，像我们形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有的时候他的门徒搞出的事情来其实是很糟糕的事情，可是我们这主从来没有这样过，他总是很淡定，不是吗？他总是有一个安息稳固的灵。但是我们的主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以至于他要我们把这件事情看为那么重要。保罗教导我们说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做主就是他最大的，知道吧？就是说在你生命里面什么是最优先，应该最凸显出来的，就是有基督的平安。我们的主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要激励门徒，他特别要安慰他们，给他们鼓励，给他们力量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他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对吧？他有平安可以赐给我们，他知道什么是平安，那是我们的主的特性。他不是在没事的时候才平安，平安是他的产业。我们的平安常常是没事才有平安，那不是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有很多祷告都是求神挪去那些让我们不平安的东西，可是那不是我们最应该追求的。我们应该追求的是有平安，而不是追求挪去那些让我们不平安的事。你知道这个不一样啊。无论什么事临到都不会失去平安，那才叫做那是我们的产业。如果你追求的平安是那种没有事情发生的平安，那不是你的产业。我想主会这样子，其中一件一个表现就是他常常看透事物的表面，看进里面的深处，无论看事看人他都是这样，而且那个 牵涉到时间的因素，也就是他常常不用现在发生的事就做出十足的反应来，因为他知道事情不会一直都是这样的。如果你记得我们前一阵子在主日讲神的属性，讲到神的无所不知的时候，你就特别把神这一方面的表现跟无所不知连在一起想，是很有意思的。神的无所不知确实他不是经常就因为知道事情就可以尽早的做出什么处理来，刚好相反，神越是无所不知他越是不做事情，他常常这样。哎，你有没有听懂我的话？我会觉得如果我早知道我就会怎么怎么做，所以我们应该，如果我们是像可以像神一样无所不知，理论上我们就会尽早的做出反应来，甚至在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来个未雨绸缪，然后就先做一些事情，好让事情不会发生或者不会往坏的方向发生。可是我们的神刚好相反，他是无所不知的，比我们知道的都多，包括知道未来的事，但是他却比我们动作都慢，常常不做什么事。我觉得学习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我不是在鼓励一个原来就很慢性子的人该出手该做一件事的时候却拖延，我不是指的这个，而是在你的四周发生一些事情，有一些人在他们身上发生一些事情，或者他对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们常常很快的就做出反应来。可是我们的主常常不会这样，对吗？他常常不会这样。那个很帮助我们的心跟主一样更有一个安息稳固的灵，因为深知神掌管一切，包括掌管时间，过去的事他掌管，现在的事他掌管，未来的事他也掌管，我们看见的事他掌管，看不见的事还看不见的他也掌管，外面凸显的他掌管，内里隐藏的他也掌管。多一点思想这个吧，你的心才会跟他一样真的要安稳。而只有那样你才能够更多经验到圣灵的运行，包括活水的江河，因为圣灵是像和平的鸽子，不是吗？圣灵常常跟平安连在一起啊。你心里有更安息稳固的灵，应该更有圣灵的运行才对。先知以赛亚在他的信息快结束的时候，用江河来形容平安，而江河常常用来形容圣灵的，不是吗？平安可以像江河一样充满了能力。主耶稣把圣灵用活水的江河来形容是在什么地方，你记得吧？在约翰福音，对吗？约翰福音第七章37-39节，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多年前我注意到一件事，就是在主讲这些话的前面有一大段，约翰福音第七章前面有一大段，主耶稣在讲一件事，他说他不像那些律法师啊、法利赛人、犹太人一样，他说你们都是按外貌来论断人，我不这样做。他很明确讲他不轻易的论断，他说如果我真的判断，那也是真实的，是从父来的，从神来的判断。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相关的，许多年前我读的时候发现，我觉得这两件事相关，不但在道理上是这样，在我们的经验上也是这样。一个人习惯于批评论断，我不认为他容易有活水的江河。 如果他有，我觉得那个活水的江河哈，应该也有一点变质，有一点尖酸的东西在里面。可是圣灵的活水江河不应该是这样。今天的世代，你比较容易看到有的人，他们宣称他们有圣灵的高某，可能别人也认为是这样，他们服事似乎也显出一些大能来，可是他们的言语、他们的态度、他们做的事，又让有一些人有点不安，因为里面并不是那么甜美、那么喜乐、那么带给人平静安稳的。我不要羡慕那样的东西。有时候我们希望神不要这样，我们希望神弄纯净一点的。人如果不纯净，就不要用他。可是神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不纯净，神还是会用他。有可能像保罗说的吧，好叫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吧，那也是对我们是一个考验。好叫我们不完全用外在的东西来衡量事情。我喜欢一个故事，我想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听我讲过不止一次。有一个教会请了一个宣教士来讲他的经验。会众当中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我看过他的照片，他长的样子应该就是很有男子汉气概的样子这样。那他看那个宣教士在台上讲话，他都没有注意听他在讲什么，他光看他的样子哈就很不舒服。那个宣教士讲话用一种尖细的声音在讲话，他是一个男生为什么用一个尖细的声音讲话，而且听起来不像说他原来就是那个声音，而是好像装出来的样子，就那很不舒服。他觉得男人就像男人的样子，怎么是那个样子啊，已经很不舒服了。这还不打紧，那个宣教士讲一讲话不时的就会拿起他的手帕擦一擦嘴角，这样就是活像一个女孩子在做的事情对他来讲，所以他都没有注意听他在讲什么。聚会完他就找一个机会去跟他讲话，就开始直接的表达他的不满。我们传道人有时候讲完道会有人这样反应，那也蛮好的啦，有你会很直率的讲话。可是这个宣教士没有不高兴，他就对那个弟兄说，对不起弟兄，让你觉得不舒服。他就告诉他，因为他在他的宣教合场上也是遇见迫害，有一次当地的人有一些暴民起来拿棍子打他，而且打到他的喉咙，所以他喉咙受了永久性的伤害，所以讲话变成这样，而且大概也打到脸颊，所以他的唾液腺也受伤损，所以常常没有办法控制，会流下一些口水来。其实那个弟兄如果注意听那个宣教士讲什么，可能可以不需要特别去问就可以揣摩出来了，可是他没有注意听，他只在看他外表。我们很容易这样，对不对？所以那个弟兄听了宣教一讲，他是一个心存诚实的人，所以他一听他就非常的觉得抱歉，他跑到教堂地下室去悔改去祷告，然后跟神说，主你要使我像这个人一样。这个弟兄后来神呼召他全职侍奉，后来他成为一个被神重用的一个布道家，他是宣道会里面一个布道家，叫 Paul Rader， Paul 保罗那个字 R-A-D-E-R， 你去 Google 一下大概可以找到这个人，你可以 找到他的照片。关于这个 Paul Rader 有另外一个故事是我要放在这里讲的。 有一次他布道完，有几个神学家在台下听，就会后去找他，约他一起吃饭。当年 Paul Reider 在人家讲完话去评论对方，现在他自己回到他自己身上来。这几个神学家是要去纠正他布道的时候他讲的道神学上的错误，可是他们请邀请他一起吃饭。当饭菜端上来，他们要谢饭祷告，那几个神学家就请 Paul Reider 带领祷告。他祷告完抬起头来，发现那几个神学家眼中噙着泪水。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跟他说，弟兄，我们原来是想要这样这样纠正你的神学，可是我们发现我们虽然有神学，可是你有活水。那还不错的神学家了，还可以看得出人家有活水来。下一次你读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一件事吧。在那里讲到活水，可是在前面讲到不要论断，我想这两个是有关系的。今天最后一点，我来讲到《登山宝训》里面另外一件事。这我们之前在讲别的时候提过的，在第六章前半段，主耶稣在这里提到三件事：一个是施舍，一个是祷告，一个是禁食。这三件事都是好事，对不对？可是主却提到，当人做这三件事，却存着不同的态度或者动机存心，就有可能是不好的啊。可是主也没有用不好的否定他的方式讲，他说如果你施舍的时候刻意的想要别人知道别人看见，那么你已经得了你的赏赐。所以主显然认为你施舍是可以得赏赐的，你好好祷告是可以得赏赐的，你禁食是可以得赏赐的。可是如果你期待别人知道，因此称赞你或者肯定你，那么那就是你的赏赐了，你就得不着从神来的赏赐。主这样教导，因为那也是他的特性，他自己就是像这样的，他不会自夸张狂，他不会太不会有太多的自觉。你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就是我们做了事，但是我们对我们做的那个事却不太有自觉。就是说不会做了，就自己也一直在想那个事情啊。像有一个布道家，十九世纪美国的一个布道家 Henry Beecher 说的，他说有的人行了善、施舍、奉献之后，就像母鸡生蛋一样，生了蛋就开始叫，要大家全世界都知道他生了蛋这样。我觉得我们应该认真思想这些，因为不时的有人会问我们传道人类似这种问题，他常常把事情都只分黑白对错两面。可在这里主并没有提到祷告、施舍、禁食是错的，事实上他给他很正面的评价，说那是会得赏赐的，因为这样主才能够明确的指出真正的问题在哪里。真正问题不是这些外在你做的这些事，而是你心里面的存心、你的动机、你的想法，甚至你的感觉。我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就是这个叫 self-consciousness， 就是自觉。我们应该对自己有感觉，不要做硬心的人，可是我们又需要对自己没有感觉，不要一直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不需要注意的事情上面。 你能够了解我说的吗？不要再来问我这种问题了，自己想一想，你就可以不用问人家。这其实不太容易啊，好，可是一定要学习的。我想如果我们更多的把我们专注的眼目的专注放在耶稣自己身上，我们就比较容易这样。我给大家讲过一个比喻的故事，就是有一个老人到了一个小村子里面去，他拿一个小皮袋，里面有一些泥土的样子，拿一根竹棒就在那搅搅搅搅搅搅，搅了好一会儿以后，就从里面拿出黄金来。旁边有一个人看了就很稀奇，很惊讶，而且很羡慕，就想办法把他拉到一旁，问他秘诀。他说没有啊，这只是普通的一个袋子，里面的泥巴是你们附近的溪流拿的，这个竹棒木棒也是我在路上捡的，你只要认真的搅就会搅出黄金来。这听起来当然不可能，所以可是那个人还是去试，搅了好几个小时还是没有搅出黄金来，就再去问那个老人家。老人家啊，我忘了告诉你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你搅的时候不可以想到黄金。当然这是一个遇到故事，很难对不对？你存心要得黄金，可是你搅的时候不可以想到黄金，不可能吗？可能了，可能啦。我们当然不是要得黄金，可是当你好好祷告，去施舍、进食，做这些敬虔的操练的时候，又可以不要想到他，有一个办法，就想到耶稣。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自己这样想，当然我没有机会试验啊，实验，但是我相信我做得到。我相信很多人也可以做得到。如果你里面有主，你被圣灵充满，那么被主吸引，你如果有办法一边搅的时候只想到耶稣，那么在神的同在里面，有可能你可以不想到黄金的。当主吸引我们的时候，那是我觉得是宇宙里面最伟大的力量，护持我们的心的力量。我的辅导巴托森牧师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谈一谈话，他就跟我提到，他意思就是说我们从荣教士得到很大的祝福，我跟我的妻子他带领的，可是他很谦卑的提到我们从荣教士得到帮助。我就打断他的话说，八哥，我们都叫他八哥，我说八哥，我们也从你得到很大的帮助。我很具体的讲得到什么帮助，我大概讲了几句话，然后他那边就完全不接我的话头，而是接他自己的话头继续讲荣教是怎么样。我就不死心，就再一次插嘴，就再给他讲一次，他还是这样。我在电话这一头就笑一笑，就没有多讲话。有的人就是这样，当人家称赞你的时候，你说哪里哪里，不一定很谦卑，你知道吗？你能够不要提那个话题，也许好一点。以前荣教授教导我们说，在那时候你要说把荣耀归给神。有的时候那个有效，可是我不觉得那个都有效，因为我发现有的人，当你听见他来说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我们都会看一看他一定做了什么好事。就像有的人在说赞美耶稣哈利路亚的时候，我们就想说他最近是不是遇见试炼一样。可是我想像保罗彼得，像彼得否认主一样说我不认得那个人，也许是比较好一点的。像那一群像1904年在威尔斯带起大复兴那个26岁的神学生 Evan Roberts， 我最喜欢有人提到他的时候的一个评语，说他们好像是一个记者吧，跟他 讲了好一会儿话以后出来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人是很没有自觉的人，他没有 self consciousness， 因为他总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就像一群年轻人在通宵祷告以后跟穆迪说，我觉得我们这样祷告以后脸上都发光。穆迪听他这样讲，就轻声的回应他说，可是摩西并不知道自己脸上发光，是人家跟他说的，而且他会把用帕子把它遮起来。想一想这些事吧，看看怎么样，想要有金子又不要想到金子哦，做好事又不要一直想到这些事，这是可能的，操练一下吧。当我们的生命有更重要的核心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做到。
请我们唱颂赞诗选209首，颂赞诗选209，乃是神自己。